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题目，就是唯独信心。这个主日学本来的题目呢是信心。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讲到呢，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信仰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信心是贯穿我们的信仰的整个过程。所以讲信心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多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今天呢就侧重于讲信心的独一性，唯独信心。这个唯独信心是什么呢？宗教改革的精神呢，一般我们会用五个唯独来总结它。依次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唯独神的荣耀。这个顺序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唯独通过圣经，我们才能够确实的知道神的救恩计划。所以一般哈，很多教会的这个信条里面，它第一条常常是什么？第一条就是我们相信圣经66本书是神的准确无误的默示，是神的话语。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一点，别的全部都免谈。圣经是我们的信心的一切的根基，唯独通过信心，我们才能够被神称义，与神和好。但是呢，不是信心使我们得救，而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得救。透过信心，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而且呢，信心本身也是神的恩典。唯独耶稣是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最后一点，唯独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一切都是要使最终天上地下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只有蒙恩归信基督的人呢，才能够理解、相信并且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的荣耀都应当归给神。所以同样的，相应的基督徒生活的一切目标呢，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然后哈，也有人会说五个唯独还少了一个，你们猜得到是什么吗？少了一个唯独圣灵。这个提醒呢是很好的，但是呢圣灵没有明显出来也是 OK 的，因为圣灵运行的风格呢就是运行于背后。圣灵的工作呢是贯穿这个五个唯独的。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信心是圣灵在人里面所产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个12-13节这样说，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重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常常有三种说法，从神生的、从上头生的和从圣灵生的，这三点呢是一样的，是同一回事。所以人的信心呢，不是说我想要相信，我从我里面出于我的仁义我想要相信，不是的。所以那些人，有的人觉得我现在不要信，我等到我临死的那一刻我来决定相信，这样想的人呢，他会灭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信心呢不是人自己产生出来的，信心是圣灵在人里面产生出来的。神的恩典是圣灵所带下来的，耶稣是圣灵所彰显、所高举的。我们都很熟悉，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最后呢，神的荣耀唯有属圣灵的人才能够荣耀神，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得他的喜悦的。这个五点呢，这个顺序呢是要紧的，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唯独神的荣耀。但是在黑板上呢，我故意的从下往上的写，是要好像什么呢，好像盖房子一样，希望大家有一个根基的概念。就是盖房子呢，你要先打地基，打好地基再盖一层楼，盖好一层楼再盖二层楼。所以一样的，这一些教义呢，它没有通过前一个呢是无法到达后一个的。同样的，你把前一个毁掉的话呢，后面的就全部都毁了。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根基如果毁坏掉呢，一人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点呢，唯独 唯独信心。现在哈，我们在场的，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相信并且接受圣经是神的准确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的独一权威。那么从这里我们再往下说哈，这个唯独信心就是非常重要的根基部分，它是基督信仰的一切教义的根基。不接受这一点的呢，就不是基督徒，而且呢是敌基督的。加尔文说到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 the main hinge on which salvation turns， 就是 hinge 是什么东西，就是门上面的那个铁片。所以呢整个救恩的转动呢都需要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简单的翻译呢，这个是救恩的关键。马丁路德说哈，如果说称义的教义败坏了，一切就都败坏了，这个是首要的教义，其他的教义呢都是从它而出，它产生、喂养、建立、保护和守卫神的教会，没有它的话呢，神的教会不能存在哪怕一个小时。他还说什么呢，他说称义的教义呢是其他教义的主人、君王、领主、统治者、审判者。这个说的好像有点夸张哈，但其实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我们的基督信仰呢，它不是一个停留在原地 going nowhere 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的信仰呢是要进入一种终极的状态。这个终极的状态是什么呢？圣经里面从头到尾反复出现的一句话，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所以神的终极的目的是神要与人和好，神要与人同住。但是呢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人是罪人，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跟完全圣洁的神能够同住呢？所以因信称义呢就是终极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说一个罪人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 be right with God。 所以呢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呢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你今天你死了，你的去处是哪里？你回答天堂。那如果有人问你说，那你觉得你有多少的把握？你如果说70%，那是不对的，不行的。有的人说 50-50， 那这样的人你都不要再好意思称自己是基督徒了。那么这个基督徒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后面再讲哈。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犹太教徒，你问他你死了之后会往哪里去啊，他会说天堂。你问他说凭什么，他说因为我遵守了神的律法。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你问他说你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啊，他会说天堂。你再问他凭什么，他说我每天祷告5次，我守斋戒行善事，我做的善事比我做的坏事要多，所以呢我就是进天堂的。然后你再问世界上一般的人哈，即便很多人是看上去没有什么信仰的，他也不知道有神没神，反正他不表态。这些人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想的是，如果即便有神的话呢，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能进天堂的，因为我一直按着良心做事，有什么必要信耶稣呢？我跟绝大多数人相比，我都是很好的人，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思路。人靠什么与神和好或者被神称义呢？这个世界呢给出来的答案呢，最普遍的答案就是靠道德比较高尚，靠好行为，或者说靠知识。有的人说我特别有关于神的知识，或者说各种各样变来变去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的9-12节，9-12节我们一同读。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否定的人的道德，没有明白的否定了人的知识，没有寻求神的否定了人的宗教，没有行善的否定了人的一切的好行为。所以属血气的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一个也没有。所以也就是说，那些世界上那些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靠着别的这个那个得救的那些人，他们最终究是要灭亡的。神看人是看人心的，主耶稣说，恨人的就犯了杀人的罪，见了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的罪。人一切外在的罪行都是从心中的恶念开始的。世人虽然说不见得都有明显的恶行做出来，但是心中的恶念是无法否定否认也无法完全除去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讲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对人的判决，神对人的裁定。没有人靠自己的道德知识或者行为或者宗教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法官这样判决之后呢，被告的任何的辩解都是无效的，而且呢，这个是最高级的法院，无处可以再申诉。所以如果一个人诚实的话呢，他会承认神所说的都是事实，我就是像圣经所讲的这样的败坏。约翰一书老约翰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因此基督徒在于靠什么称义这点上和世界上的各种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基督徒清楚的知道，人是无法靠除信心以外的任何途径在神面前称义的。但神的旨意呢，不是要我们现在被审判的这种恐惧当中，而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在最终的光景，从而转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接着读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读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接着读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到这里就可以。所以呢，基督徒来回答我凭什么能够上天堂的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呢，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他为我舍命，使我因信他得以被神称义。这答案是很简单的，因为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凭行律法而称义。所以神的目的是清楚明白的，是要让我们因信而称义。那么我们接下来哈，我们会讲一讲宗教改革前后的教会的这个观念的区别，及新教的教会呢和天主教教会的救恩论的区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哈，这个圣父圣子和人，这里面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很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个三个词的意思：称义、救赎和挽回祭。所有的关于福音的内涵就在这个三个词里面。我们先看看这个 justification 称义这个词的意思啊，这个词呢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比如说现在是在一个法庭上面，一个杀人犯呢他在等候这个法官的宣判，法官说这个人判死刑，那这个人就抓出去枪毙，如果法官一锤下去我宣告这个人无罪，那么这个杀人犯呢他虽然他还是个那个罪人，还是那个杀人犯，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是无罪了，法官判他无罪了，别人能怎么样，别人不能够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就是 justification， 法官判他无罪是立时生效的。所以称义这个词呢是一个宣告，是谁的宣告呢，是神的宣告，这个动作呢是从圣父发出，对象是人，圣父称这个人为义，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父称他为义。所以呢他是形容了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完全的公义面前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他不等于这个人本身达到了这样的公义的标准。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啊，讲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英文版说 He reckoned it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这个 reckon 呢就是计算，神把亚伯拉罕对神的这种相信和信任算为亚伯拉罕的义。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那种意义上的那种行为上的完全的公义，我们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被神算为义了。但是这里哈，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很自然的会问，一个法官宣判一个杀人犯无罪，这个难道不是很不义吗？我们的良心也觉得对啊，这个好像很不对啊。以赛亚书里面 第五章二十节我给大家读就好了，这个先知以赛亚说什么，他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颠倒黑白，颠倒神所定的这个是非观，那么神看这种人是可憎的，是可憎的，是可恨的，是当毁灭的。但是呢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的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四节读开始，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你看，矛盾，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称罪人为义呢？这个旧约里面啊，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可是亚伯拉罕还撒谎，他为了保命的时候呢，还把自己的妻子交出去。这个摩西，神称摩西为人谦卑，超过世上众人，可是摩西也杀过人。还有大卫，神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不仅犯奸淫，还害人性命。所以这里面圣经好像是充满矛盾的，一个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被全然公义良善的神所接受，而且称他们为朋友呢？这一些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啊，它其实不矛盾的。真正解开这个矛盾的钥匙在哪里呢？就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现在来读罗马书的第三章21到26节，就是福音的彰显。罗马书第三章21到26节，好，我们一同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呢，回答前面的一个答案，神为什么可以称罪人为义呢？因为耶稣付上了赎价，救赎 redemption。所以呢，我们再解释这个救赎，这个 redemption 这个概念。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justification 呢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而这个救赎呢就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就是说一个奴隶他失去了自由，然后呢他在这个市场上要被人卖掉。这个时候呢，别人过来拍拍他脸，捏捏他，看看他健康不健康。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仁慈的主人来了，仁慈的主人花了大笔的价钱把他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这个主人对他说，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他不敢相信，因为他一直都是做奴隶，被人卖来卖去的，怎么突然一下子自由了？他就对这个主人说，如果我可以选择哪里，随便去哪里的话，我选择跟着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哪里。所以一个奴隶他怎么能够得以自由呢？是有人为他付上了这个赎价。那么现在的问题在这里，这个赎金是付给谁的？有没有人？
奴隶的主人。
那是付给神还是付给魔鬼的？啊？
付给神的，
付给神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绑匪是黑社会，然后神去跟这个黑社会谈生意把你买出来，不是的，这个赎金不是付给魔鬼的。人不亏欠魔鬼什么东西，人亏欠的是神，所以呢，这个赎金呢是付给神的。这个人的亏欠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呢？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神教导摩西他们献祭的时候呢，给他们说，你们献祭的时候呢，要杀死这个祭物，把它的血流出来，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重点不在于血，重点在于要把生命献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就是为我们偿清了这个罪的工价。所以呢，我们的账目上是不再有亏欠了，我们所欠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还清，所以呢，我们被神称为义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再来第三个问题，那么你说神怎么就那么严厉啊？他这个要让耶稣经历那么大的痛苦，就为了赎我们的罪，他就不能眼睛稍微眯一点就随便放过去就算了，我们都大家都赦免，耶稣也不用那么麻烦受那么大的苦。所以呢，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三个词，挽回祭 propitiation。 这个关于挽回祭的教义呢，在教会里面几乎跟失传了一样的，因为你极少极少会听到。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宗教用语，它用到了这个异教的宗教里面的一个概念，因为在希腊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宗教里面呢，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异教徒啊，他们敬拜他们的假神的时候呢，他们知道他们觉得他们的神是很愤怒的神，所以呢，他们就要给他们的神献一些祭物，就啊求求他不要再发怒了，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问题是，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是不是一个发怒的神？不轻易发怒，也对。这个诗篇里面怎么说呢？诗篇里面讲呢，神是天天向罪人发怒的神， 你知道，神已经攻上了弦，你知道，所以你想攻上了弦是什么意思啊？就那个箭可能随时会发射出来，但是呢，神用他的慈爱呢，他把这个弓拉住，他不轻易放开。但是呢，有一天那个箭呢，一定会发出来的，你知道。所以呢，这个神对罪人呢是满了愤怒的。圣经里面讲呢，这个不信神儿子的人呢，天天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的，是为自己在积蓄愤怒。什么叫积蓄愤怒？因为这个愤怒积得越久呢，到时候来临到的人越大越可怕。所以世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满足，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是说啊，算了算了，反正我爱你就算了。但是很多教会在讲的都是这样的福音，因为这样的福音潜意识当中把十字架的必要性给抹去了。如果神是爱，那有什么必要让耶稣上十字架呢？就随便就算了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行，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审判罪恶。所以呢，这个罪的公价呢必须要有人来承受。所以是谁呢？只能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他极端的痛苦，非常的充满了压力。有的人以为他是因为对死亡的惧怕，这其实不是的。因为你看后来的那些历代的圣徒被逼迫的，很多人在临死前都是喜乐的唱着赞美诗，难道他们的救主还不如他们吗？肯定不是的。所以耶稣的受难的那个痛苦啊，是没有电影可以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灵里的这个重担，背负全人类的罪恶，要忍受跟天父的隔绝，这种痛苦啊是没有电影能够拍出来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够知道。我们并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理解他的那个痛苦是何等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当耶稣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耶稣像那个祭物一样完全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的愤怒就得以平息。所以这样呢，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恩典的源头。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挽回祭的这样一个教义，非常的重要。耶稣必须要为我们受这样的苦难。那么最后我们还回到 justification 的解释上面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在拉丁语里面呢，这个词是由两个词根组成。第一个词根呢 ，justus， 意思是正直；第二个词呢是 fatio， 意思是制造。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 make righteous。所以罗马教会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人唯有靠上帝改造为义。这里面呢是有很强的误导性的。在罗马教会的这个救赎观里面呢，他们认为呢，称义呢的观念包括成圣与更新。所以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义人呢？因为神把他的义呢浇灌在他里面，所以这个人呢就真的变成一个义人了。很明显，这里面呢是将称义和成圣这两个观念给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在地位上就是义人了，这个叫做称义，那个是一瞬间发生的改变。我们一重生，我们就是一个义人。但是从行为上来看，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并没有活出一个完美的公义。所以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会逐渐的发生改变。这个呢是一个一生的过程，这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这个叫做成圣。所以称义和成圣这两个概念呢是不可分割，但是呢不能混淆。所以天主教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就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了。所以罗马教会呢，他们是也赞同因信称义，但是他们不是唯独信心，不是唯独靠信心称义。他们呢相信呢信心是称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所以罗马教会会说，他说 他会引用哥林多前书四章，让四章恩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呢你称义呢不仅是信心，你还要有望有爱，然后呢还要外加上洗礼。然后如果一个人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义的话怎么办呢？他要恢复他的义怎么办呢？他就要去参加教会的这个忏悔赎罪礼来恢复他的义。所以这些教会的礼仪呢就把一半的功劳归给了教会。那么当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如果他还是一个罪人的话怎么办呢？他们的解释就是他要在炼狱当中受苦。我下面讲的这些是错误的观念，是天主教的错误的观念，你们不要听错了，以为是正确的就听见了。然后呢这个人呢要在炼狱中受苦，直到他的罪呢被完全烧去，然后他才能进入天堂。如果一个人功德比较多的话呢，他就在炼狱中少受苦。相反，如果一个人功德比较少的话呢，就要在炼狱中受很久的苦。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来了，你怎么样才能够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呢？那就是在今世的时候尽量的做善功，捐善款，出家苦修。这个是靠什么称义啊？这是靠行为称义，看见没有？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天主教的一些错误的教义。炼狱这个概念呢是天主教的发明，它是不合乎圣经的，没有圣经依据的。所以你看天主教徒他为什么会向教会历史上已故的圣徒祷告呢？罗马教廷的标准官方回答是这样的，说他们并不是向圣徒祷告，而是请圣徒在神面前代求，正如我们请别人代求一样。这个呢是书面答案啊，非正式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相信这些人更神圣一点，不像一般人罪那么多，所以普通人的功德是不足的，而圣人的功德是有余的，所以找他们匀一匀就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再后来哈，这个为了要修建这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缺钱了，教堂修成了烂尾楼。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就生财有道，发明出来一个收钱的新招，就是发赎罪券，就是说你可以向教会购买，不仅呢你可以自己购买，还可以为别人购买，也可以为你死去的亲友购买。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广告词叫银币叮当一声落入箱底，一个受苦的灵魂就脱离炼狱了，升天了。看见了吗？这个赎罪券、炼狱、向圣人祷告，这些向死掉的圣人祷告，这些错误的东西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错误的称义的观念出来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因信称义是基督信仰的根基教义的一个反面例子。你根基的东西错了，你接下来的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错了。所以我们所强调的唯独信心呢，不仅仅是针对世界上的那些宗教而说的哈，我们是特别针对天主教的非唯独信心的救恩观说的。因为宗教改革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宗教改革以前啊，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他严守一切的这个清规律例，如他自己所说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救自己的灵魂。但是呢越严守他越没有安全感，他心里深深的知道呢自己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罪的，所以即便啊他非常注意，他还是发现他是很有罪的。所以他常常的去找教神父去忏悔，每次他忏悔的时候呢都是一些在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罪。然后呢最后呢神父受不了了，神父说等你下次真的犯了什么严重的罪你再来找我吧。但是呢这个马丁路德他深深的知道自己里面的罪是无法面对神的圣洁的，所以他每日活在恐惧和担心当中，毫无平安。所以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修道士，但他的内心深处呢他是非常恨恶神的。但是呢好在他有一个好老师叫做 John Stolpitz， 这个人呢就让路德去好好的读圣经。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哈，只有拿到神学博士的人才被允许读圣经，但是一个神学博士读下来起码十年。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权柄读圣经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个 路德呢，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发现呢，称义这个词啊 ，justification 这个词是被错误的解读了。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里面呢，是没有刚才我们讲的拉丁文的那种误导的。希腊原文的意思里面很清楚的显明呢，这个是神的宣告，一个信耶稣的罪人因着耶稣舍命做成的救赎大功，他被神宣告为义。 That's it， 非常简单。所以呢，马丁路德他说，他信心在他里面产生出来那一瞬间呢，他感觉天堂的门向他打开了，神再也不是那个极其可怕的神，而是一个充满慈爱的天父。所以呢，称义是什么呢？称义完全是神的作为，不在乎人的行为，单单是靠着恩典，通过信心，因着耶稣，神宣告这个信耶稣的人是义人。所以大家记住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in Christ alone。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释一个概念啊，神的义。关于称义啊，我们常常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 that's true， 但是呢，我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公义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一个很直观的意思，就是一个天平啊，处于水平的这样一个状态。现在如果你去市面上去买麦子，你说给我来一斤麦子，那那个店家呢，会先拿一斤的砝码放在天平的这一边，然后这不翘起来了吗？然后在另外一边倒上麦子，倒到一斤的时候，正好两边平，好，这个一斤麦子给你拿走。这个东西呢叫做公义。那么现在呢，人到底义公义不公义，人义不义呢？就要用砝码来称一称。那你猜猜，放到这个天平上的砝码是什么东西？放到天平上面的这个砝码就是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的标准，神的完美的圣洁放在那里。所以人一切的行为，一切的知识， no matter what you have， 放在那里一称，你都是不构成的，你知道吧？这个就叫做这个不平衡的状态，这个就叫做不义。那么现在要把什么东西放上去你能够义呢？我们很多时候啊，用信用卡的比喻来比喻，我们人欠了很多债，就像欠了罪债，像信用卡超高的欠款，里面欠了好多的钱，完全还不起。主耶稣的救恩呢，就像一张无上限的这个银行卡 debit card， 无论你欠了多少钱，他都能替你还清。但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天平的这个例子里面，把你的罪全赦免了，把你银行的欠债全部都还清了，你的 account 还是零，你知道吧？这个不是神的终极的目的，不是要你的 account 只是零为而已。那么神要什么呢？神要将耶稣基督的完美的义加给我们。所以一边是神的全然的圣洁，另外一边是基督的完美的义。好，这下有平衡了，这个东西叫做公义。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在地上服侍三年半，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断气以前说成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如果说算上他的事工，也只需要三年半。他为什么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他前面的那三十年的等待期，他都在干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有个神学家说，他说耶稣基督在那三十年里面他做什么事情呢？在那三十年里面，他在地上完美的活出一个义人的生命，从律法上面成全了神的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靠律法称义，但是现在说了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他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呢，施洗约翰诚惶诚恐，因为施洗约翰所施的洗呢是悔改的洗，而耶稣是无罪的人，施洗约翰是有罪的罪人。所以施洗约翰诚惶诚恐，他说 应当我受你的洗，为何你反到我这里来呢？主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在义人的义里面，它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的这种谦卑。所以主耶稣在肉身当中，他完全的成全了这一切，在行为上他完全了神的律法。现在呢，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人的信，神就将耶稣基督的这种完美的义归算给那些相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哈，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完美的义的时候呢，你就像一个新娘子穿上婚纱，你再也不舍得去掏泥巴，你再也不舍得去把你的这个漂亮的衣服给弄脏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讲哈，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最后总结一下，因信称义的源头是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根据是耶稣的救赎大功，人得以称义的途径是信心。那么到这里为止哈，我们已经讲过，信心不是人的功劳，是神的恩典。信心是圣灵在人心中产生的，不是出于人意，而是出于神。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既然我们说了唯独信心才是得救的唯一途径的话呢，这个信心呢是绝对不能认错的。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福音运动里面呢，教会呢非常看重果效，看重有多少人举手决志，因此呢，我们的福音工作的目的仿佛是要尽一切的可能促成一个人举手决志祷告。有的这个布道家和牧师，他给人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说只要你一生当中有一个时刻被福音感动过，举手决志过，你就有永生了。重生的教义呢，在教会当中几乎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举手决志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我要这样说，从他原先要表达的意思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多人对他的理解是错误的。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的英文是说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说的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重生了，他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落的，这个是有非常多圣经依据的。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在于重生，而不是说举手相信。你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危险在哪里吗？这个在很多人的这个错误的观念里面，他们所以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有一次讲到听讲到感动了，举手决志了，就永远得救了。这是一个致命的神学错误。一个人听到的一次感动，以至于决志，乃至于受了洗，仍然不表明这个人重生了。重生的人是一个有真正得救的信心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印记的，其中有一个印记呢，是他有一个正在进行式，他能够将起初的信心呢一直坚持到底。一个过去曾经信过后来又不信的人，是并没有真正相信的。有很多人在布道会上举手决志过，但后来再也没有去过教会，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没有重生的，但是他们带着一个错误的信心，他们以为举手决志过了就有永生了。他们从错误的教导当中得到了虚假的平安，他们的一生除了星期天都像不信主的人一样活着，却坚信他们能进天堂，但他们的结局是硫磺火湖，这难道不是最危险的事情吗？可见正确的教义呢，一定需要有正确的清楚的解读和教导，否则的话呢，错误的信心是不会使人得救的。宗教改革以来呢，教会的先贤们对于真正合乎圣经的信心呢，一般用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词呢是知识，第二个呢是相信或者认同，第三个呢是信靠。为什么说知识是信心的开始呢？刚才我们讲过哈，信心的内容和定义都是至关重要。别人你给别人说我信，那别人问你，你说你信什么？ 你不能够说我胡乱信什么都可以都能得救，那是绝对不行的，肯定不是的。所以关乎福音真理的信息呢，是绝对必须的，是得到真正得救的信心是绝对必须的。罗马书十章的十七节讲到什么？讲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听到神的道呢，他这个稀里糊涂的信主呢是不算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讲到呢，有一个卖紫色布丁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神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听见了什么呢？他听见了保罗所传的道。所以呢，我们说信心是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但是一般来说啊，圣灵是在当福音被宣讲的时候才在人的心中做这样一个工作。因此在得救的信心被产生出来以前，那让人得救的信息也就是福音需要被正确的宣讲。已故的神学家 R.C. Sproul 他这样说啊，他说 I cannot have God in my heart if he is not in my head. Before I can believe in, I must believe that. 翻译一下啊，就是他说如果我头脑中没有神的话，我是不可能心中有神的。在我真正的信入基督以前，我得相信那些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个打个比方就像什么呢，一个祭司他要进入至圣所，他不是飘进去的，他是要走过这个外院，走过圣所，他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同样的，信心的产生呢是离不开正确的知识的。改教家当中加尔文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态度最坚定的，他认为非常有必要抵挡中世纪教会的那些关于信心的错误的教导。那个时候啊，教会忽略了对圣经的教导，甚至是神职人员都对福音非常的无知。那么请问这些对于得救的信息无知的人，他怎么能够得救？他如果不能得救，他教出来的那些人能得救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天主教会是有一种解释的，叫 implicit faith， 叫做含蓄的信心。你们有没有人信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新教教会里面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哈，他虽然他不知道他自己信的什么，但是呢他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教会的信念就是他的信念，因此教会是得救的，他就是得救的。所以当有一个教会他在接收新的会员以前哈，他会有面试问他的信仰状况。当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哈问这个一个男士说，请问您相信的什么？他回答说，教会所信的我都信。那负责人又问他说，那你讲讲教会信的是什么东西？他又回答说，教会也信我所信的。然后教会的负责人有点不高兴了，觉得你这有点像是找茬，但是还是耐着性子哈，再问一遍，请说清楚一点，到底你和教会都信些什么？那个人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信的和教会信的都一样。我是在一个牧师的书里面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不知道是真事还是段子，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看，教会当中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吗？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不着急，好像别人也没有别人替他们着急。这个现象呢就让我很着急。再比如说啊，有个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神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换句话说呢，我们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我父母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是基督徒，这样以为的基督徒显然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对不对？这个道理呢在教会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认同的，但是在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啊，我问问大家，你们有儿女的，你会不会去 check 一下你的儿女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我想会去这样做的人是绝对的凤毛麟角。你都 assume 你的儿女只要跟你一起来教会他们就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从教义上来说我们都不相信天主教那一套什么 implicit faith， 但是我们行出来的与之相符合。 所以呢，我们是反对这个天主教的这种所谓的含蓄的信心的这个教义啊。我们讲的这个五个唯独当中的第四个唯独基督，就告诉我们呢，唯有基督能够使人得救，教会也不行，唯有基督能够使人得救。我们不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所以成为属基督的一员，而是因为我们属基督，所以我们成为教会的一员。这个顺序呢是不能倒过来的。所以加尔文说呢，信心的对象呢是耶稣基督，这个信心呢必须要依托于真正的知识，而非无知的敬虔。这个保罗华许牧师讲过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他说基督徒软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对神的认识太肤浅了。他有一次讲到一个故事，他去菲律宾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传福音，需要渡过河，然后有一个当地的土著弟兄带他去坐船，结果到了岸边就傻眼了，那所谓的船就是一根木头，然后那个弟兄就跳上去了，然后他半天不敢下，那个土著弟兄就招呼他快跳上船来，他说你那根本就不是船，然后那弟兄说你的信心应该大一点，他说 no， 你的船应该要大一点。所以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啊，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不是说那个船其实很小，然后我们通过自我催眠，通过使自己的心理变得很强大，所以呢我们说啊我感觉这个船很大，不是的，这个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真正得救信心是这个船真的非常大，这个船真的很稳固，然后你真正的知道这个船很大很稳固，一个比地球还大的船，你上去呢你完全不担心它有任何的风险。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船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不是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呢，你当然你的信心会软弱，因为你需要通过自我催眠去骗你自己，那个很小的一个木头是一个很大的船。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接下来讲第二点，第一点啊是要有正确的知识，第二点呢要讲到相信。这个当有了正确的救恩的知识之后呢，这个、第二点我们这里侧重讲的这个第二点的相信呢，为了跟第三点区分开来呢，我们讲的第二点的这个相信是头脑上的相信，而不是心理的相信。这个呢，我们也常说哈，头脑相信而非心理相信的人不是真正知道。那么有什么必要非要将第二点和第一点分开来哈？因为有一些人他有正确的知识，但他不一定头脑里面相信，你知道吧？我前几天在一个基督徒群里面听到这样一句话，有个人说呢，他说没有不信圣经的主日学老师，就是主日学老师啊，会来做主日学老师的一般没有不信圣经的，但是呢你能找到大把的不信圣经的神学院教授，不仅不少，而且数量非常的多，在已经堕落的神学院当中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除了教很多错误的东西以外呢，他们即便教你正确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是心里面不相信的。他们表面上给你讲圣经中讲了什么什么，他心里想的这些都是假的，只能骗骗你们这些比较笨的人，你知道吧？这些人就是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保罗所说的，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他们是要把人引向死亡的。所以呢，一个人呢有真的知识还不够，他需要相信这个知识是真的。但是呢，即便哈一个人头脑相信这个知识是真的，他还是不够。雅各书里面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你信有神是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从神学知识的角度来说哈，魔鬼甚至可以说是远胜过人的。关于耶稣是谁，耶稣的工作，这关于神的属性，这些事情啊，魔鬼比人类更加清楚，他知道都是真的，但是救恩他是没有份的。可见呢，一个人光有头脑的知识是不够的，他如果不是真正的心里相信的话呢，他是不能够得救的。 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做了一个见证，在他重生得救以前他已经信了耶稣，而且甚至他已经成为传道人，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呢他都了解，但是呢那个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本人。表面上看呢福音讲的东西他都相信，但是呢事实上他并不爱耶稣基督，也不信靠他。有一次呢在参加一个伦敦的一个小小的聚会，聚会的时候呢有人为大家朗读路德为这个罗马书所写的序言的时候，那个时刻他重生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间，他说在8:45附近，但那个人读到神通过人对基督的相信在人心中做的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温暖，我突然确信我真的信基督了，唯独基督是我的拯救，我的心中有一个确据，他已经挪走我的罪，并且拯救我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了。所以你看多奇妙，一个人开始做传道了，他甚至还没有重生，但是呢这个重生是神的，是神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呢，他在重生以前你问他圣经那些东西他信不信，他都信，但他那个信呢仍然只是头脑里面的信，而不是心里的信。那么所以我们要讲到真正的信呢，就必须要讲到你有这个前两点仍然不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必须要讲到第三点，就是真正的相信是什么样的相信呢？是信靠 trust， 它不仅仅是 believe， 它是 believe in trust。 这个加文说哈，当你有了正确的知识，你也有了头脑的相信之后呢，现在是时候将你头脑所吸收的东西哈，浇灌到你的心里面去。因为呢，神的话语如果仅仅是从大脑里面轻快的飘过的话呢，那个就不是真正的凭着信心接受了。但是当神的话语一旦扎根在心里面，人心里面的时候，它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它会为你抵挡和驱赶各样的试探。所以把神的话语浇灌入心里面，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心完全不一样了，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箴言4:23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段，他说有个牧师讲到迟到了，他说哦对不起弟兄姐妹们，今天实在是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一个18轮大卡车撞到我了，所以我来晚了。大家心里就想，你这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吗？18轮大卡车撞到你，你还能啥事没有？那牧师接着说，18轮大卡车大呢还是神更大呢？你们都相信人若是被大卡车撞到不可能一点变化没有，那人若是真的撞见比大卡车更大的神，他可能一点变化都没有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真正信主耶稣的人，他一定是发自他内心的最深处相信，他的生命一定是持续的发生变化，发生成长的。圣经中常常用果树来比喻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果树是活的？它能够结果子，它能够发芽，它能够开花长叶，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子，说明这果树是活的。如果一个果树没有果子也没有叶子，只有枯枝而且毫无变化，那说明什么？说明它是死的无疑。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呢，如果是真的重生的生命呢，你里面一定会有一团火会不断的在烧，你的生命一定会不断的会在发生变化。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因为生命的根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生命的意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生命的方向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你说生命的方式不发生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从前你是自我中心的，如彼得前书1:48说，是继承了祖宗的虚妄的生活 futile life， 毫无意义的生活。你以前是活在一个无神的状态下面的时候，你是毫无指望，你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呢，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充满永恒的意义，充满荣耀的盼望。以前呢，你是自己做主，自己觉得合适的就做了，现在呢，是以基督为主。以前是轻看耶稣基督的，现在是深爱耶稣基督的。 那我问大家，深爱耶稣基督这事情你装得出来吗？你装不出来的，你知道吗？你如果一个人你要做一个新的一天基督徒的话，他是装不出来深爱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性情的。以前看为宝贵的功名利禄，现在跟基督比起来都是粪土，完全不能比。以前所喜爱的邪情私欲，现在看起来是可憎的，因为它会影响你跟基督的关系。以前只喜欢荣耀自己，现在只喜欢荣耀神，荣耀基督。以前只喜欢依靠自己，现在深知自己的软弱，时刻都需要依靠神。我们还可以不停地说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以后，你怎么可能跟以前是同样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的结局是可怕的。他需要重新的悔改，需要重新的相信，教会需要重新的传讲这样的信息。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一个重生的人呢，他自然就会传福音，他不需要别人催他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教的不是说你要去传福音，我们需要教的是你重生了没有。最后呢，我们将这种委身于基督的信心，是真正能够生发爱神爱人的信心。我们用一个男女相爱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三个步骤，再准确不过。首先，两个人要有头脑上的知识，两个人需要相互了解，你不能够莫名其妙对方是谁都不知道我就爱他，不可能。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呢，两个人互相被吸引，堕入爱河。但是到此为止，这仍然不是真正的爱情，必须进入第三步，就是在神面前立约，彼此委身，进入婚姻。所以关于婚姻，基督徒和世界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世界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基督徒说 No， 婚姻是爱情的印记。所以婚姻对比于爱情呢，就不仅仅是情感上的问题，更是一种意志上的委身，永不分离。这个汉朝的一个乐府诗，上夜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人，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什么意思？就是永远都不分开。所以同样的，信耶稣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脑子上的问题，它是理性、感性、意志都完全的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是撒旦呢打死都不愿意的。撒旦对耶稣的知识呢，他停留在理性上面，他不要爱耶稣，他更不要顺服耶稣。同样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是装也装不出来的。但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他不仅仅是脑子知道耶稣，他的心深爱耶稣，他的意志是要完全的顺服耶稣。这个才是那个能够真正使你得救的唯独的信息。